亲爱的奉献者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如约来到故事会时间。今天是2020年1月5日，星期二。今天我们的故事会继续与伯家饭歌的那场美丽邂逅。响亮的大米当嘎鼓穿越了城镇和乡村，震撼到了那一颗颗虔诚的心。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那些被经典照亮的日子，那光是怎样的璀璨、温暖又动人。敬请您收听本周的故事会，手捧宝书暖心窝，主讲嘉宾 Rajendra Prabhu， 联合主持 Sati Mataji、 Krishna Kumari Mataji。 好的，现在让我们以掌声欢迎Rajendra Prabhu 的再次做客故事会。 Hare Krishna。
Hare Krishna， 谢谢谢 Krishna Kumari Mataji。 我们先顶拜先前儿朝阳。我们给那提米兰的香给那加南沙拉卡阳Chakshu Miritan Yena Tasmai Sri Gurave Namaha Sri Chaitanya Manopi Stam Stabitan Yena Bhutale Swayang Rupa Kadamayam Dada Iswapadadikam Vande Ham Sri Guru Sri Yuta Padakamalam Sri Guru Vaisnavamsa Sri Rupa Sagrijatam Sahagana Raghunatam Vitamtam Sajim Sadvita Savaduta Parijana Sahita Krishna Chaitanya Devam Isirada Krishna Padam Sahagana Narita Suvisa Kavitamsa. He Krishna Karuna Sindhu Dina Pandu Jagapate Gopisa Gopikanda Radhakanda Namastute Dabda Kanchana Gorangi Radhe Vindavaneswari Visabhanu Suti Deve Panamami Hare Priya Vanchakaupada Rubhyasa Kripa Sindhu Bhyavacha Patitanam Bhavanebhyo Vaisnavibhyo Namo Namaha。在是 Krishna Chaitanya Prabhu Nityananda Shri Advaita Gadadhar Shivasati Gaura Bhaktavinda Hare Krishna Hare Krish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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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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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ma Hare R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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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e Hare Gopimnandi Hare Hare Bo。 应邀谈谈的标题主题是我与梵歌。肯定在接触 Krishna 知觉之前，我们不知道，就是我不知道是还有伯家梵歌，也不知道伯家梵歌为何物。我记得即使接触了奉献者，在半年之内我们也没有看到这样的书，不像现在的伯家梵歌到处都有，印刷的质量也非常的好。在我们那个时候一本书都没有，我记得接触奉献者的时候只有几个小册子，再回来新世纪瑜伽飞行，生命来自生命。我记得我们上街去派书就派这四种小册子，每本的价格平均也就5块钱左右，在现在来说是非常便宜了。但是这四本书中都引用了伯家梵歌，但是我们没有看到。所以我见到奉献者是曾经问奉献者，这个伯家梵歌是到底是什么书，看每本小册子都引用，哦，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书。真的吗？有多重要啊？反正很重要。到底有多重要啊？我也没看到。他在哪里？有英文的，没有看到。大概是半年之后，可能我们才见到了伯家梵歌第一个版本，但是。当初的印象只来自于这个小册之中的引用， 啊，不知道伯家放歌的来龙去脉，也不知道伯家放歌的字面意思。当时只是派的小册子就很不错了，这几种小册子我们派出去也不是纯属是为了说是啊，派书是为了什么灵性的进步，只是为了晚上能够点钱买点牛奶喝就可以了，能做点面包就不错了啊。我们那时候就成了奶爸了，都是就为了挣点牛奶钱而行就可以了。没有那么远大的志向，为了灵性进步能喝点牛奶就不错了，尤其在寒冷的沈阳冬天的时候，就现在这个时候。但对伯家房歌只是一个粗糙的一种印象，但具体什么不知道。终于到了第二年，接近了初夏的时候，我们终于见到了第一版本的伯家房歌。不过和现在的伯家放歌比，这质量是比较粗糙了。远皮儿质量一般，不过书比较大，四个小册子加一块儿都没一本伯家放歌那么厚。不过刚刚吸引我们的高兴的是，定价18块钱，一想，哎呀，卖一本的话顶卖四本小册子的钱，哎呀，我们这几个哥们儿晚上牛奶一本就够了。但这个封面呢是 Krishna 给 Arjuna 驾的马车，这个比较引人注目。驾马车，这驾马车这个人这个气势磅礴，看起来比坐马车那还厉害。又坐的黄色的皇冠。英俊潇洒，气度非凡。当然我们都知道这是 Krishna 但具体的不很清楚。但是我们也很兴奋，终于等到了一本大书。结果记得我们在中午出去派书的时候，第一天就派了十多本伯家放歌，我们特别兴奋。这兴奋的90%以上都是说我们有很多钱可以买牛奶喝了，好几天就不用出去派书就够了。但这里面呢我们还没有具体的看。突然有一天，也许是 Krishna 一种安排，我在中间派的时候遇到了一个看似一个知识分子的一个中年的男子，把梵歌递给他，他戴着一副眼镜，他看着我说，你能告诉我这本书是讲什么的吗？因为没有看，心比较虚，讲什么就是一场战争，一个对话罢了，讲什么内容真的没看，心真虚啊。我说讲什么你自己买回去就可以看了。我就说，那么这说明你也没有看这个书。我说没有太多的看。哦，你知道中国有一个规定，什么规定？你卖什么你就吆喝什么。我说是。你看人家卖的产品，他们对这产品特别的了如指掌，而且他们特别太实用，自己亲身用这个产品，所以他们卖的时候是得心应手。而您卖这个什么什么伯家梵歌，您不知道这个内容，连您都不看，你卖给我是为了赚钱吗？说了很多很多，这脸皮再厚吧，这架不这个好像是知识分子的狂轰乱炸，就感觉到脸在发烧。不过他说的确实有道理，这也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安排。他说的对，要想卖这个书更多，我得去卖什么就得吆喝什么。在他的这种语言的刺激之下，我们回去就开始读伯家放歌。读的时候又遇到难度，什么？ 第一次读像看天书一样，虽然白纸黑字都是中文，不是太明白，尤其是第一章人物的名称，我觉得学英语的更舒服，看这些第一章的名称不是眼晕就是头痛。但是为了派呀，为了赚那18块钱呢，也得看呢。看不懂我们可以照葫芦画瓢嘛，什么意思？当时我们几个这种生说，我们得会背两句，背几个诗句吧。是啊，你背这个，我背这个，甭管看不懂，白纸黑字我还能看懂的，我们可以先背背吧。好的，把当背的越多越好了，这样我们就背了一些，这样下次在派书的时候我们有点底气。也遇到了不少的各种各样的人，他们都问这书是说什么的，我们也冒出了几句，觉得有点小有成就感。但是后来才知道，看懂《伯家房歌》是需要一些秘密的，而且在生活以后的生活中，我们结识到了或者觉悟到了，看懂《伯家房歌》读还是不够的，但刚开始读比不读好。而随着我们背诵的越来越多，我们在实际的运用中，我们也不断的在派出部中都给背了出来，而每次重复就感觉特别的高兴，一种莫名的高兴，比晚上回去喝热牛奶还要高兴。当时我们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但现在我们知道。但不管怎么说，通过派书强迫我去读这个《伯家房歌》，虽然听不懂不明白，我们也去做了，我们也努力的背了一些译文。后来背的越来越多，我们不仅派书回来，我们都特别的高兴，边喝的牛奶，边吃的面包，边探讨我们背的这些东西。但幸好当时我们有年长的奉献者，背完以后确实不明白的时候，我们就随手就问了。后来我们觉悟要想读懂《伯家房歌》，我们也需要不耻下问，笔底下是路，就是这张嘴，然后两个耳朵去听。虽然年长分量给我们的回答不一定懂，但是我们总是询问，然后不断的去重复，在派书的过程中不断的重复，我们的领悟会越来越多。后来到了一个派书到了轻车熟路的程度，就是卖什么就吆喝什么的程度，见到不同的人用伯家放歌不同的话来说的程度，比如说我们在中间卖的时候来了一个男士，我们介绍这个书，这个书是什么的？我说你希望这一生充满富裕吗？希望，你可以买这个书。在这个书的最后一章最后一个时节，他告诉我们发财致富的方法。他很高兴，他可以看这个时节，他就买了。遇到另外一个女士，你知道你希望每个自己充满道德是吗？是，这个书就是一种道德学说，你可以买这个书。在哪个时节里说的？最后一章最后一时节，他说哪里有这个讲课的这个人，哪里有听这个佛家放歌的人，哪里就有道德。我们见到不同的人，所以用伯家放歌不同的诗句来解释，在我们这个伯家放歌的派书量是每天都有不同程度的出手，每派出一则之后，我们这种欢乐的劲儿就增长了很多。在欢乐的过程中我们拿这个伯家放歌在大街上，晚上冬天很冷的时候，我们在大街上就开始大声的背诵了我们曾经背诵过的诗节，就感到特别的振奋。 而这种背诵而来的这种快乐，以前没有经历过的，就那种莫名的那种喜悦。但后来我们知道，这是一种灵魂深处的灵性的一种快乐的开始。所以谈到伯家梵歌，难道这么有力量？随着我们逐渐的去深入，慢慢的开启了这个伯家梵歌的之旅。后来在这个伯家梵歌说，要想理解伯家梵歌，开始真的理解不了。所以去了泡泡去美国的时候，就跟那些嬉皮士讲伯家梵歌，他们也不一定能听得懂。但是学了泡泡，让他们开始做服务，通过服务得到净化，净化后再听伯家梵歌，再学伯家梵歌，我们的理解力就会不断的在增长，开始逐渐的去理解伯家梵歌，这是理解伯家梵歌的方法。后来知道在伯家梵歌的第十章第十四节，其实会上告诉了我们这方法 Tesa Satana Yuktanam Bajatam Priti Purvakam Dadami Buddhi Yogatam Yanama Upanyankite。 就会上说，你爱心服务我，我给你理解力，来到我的面前。但那个时候我们并不知道，但我们不知怎的，我们去派书，无论春夏秋冬，无论酷暑严寒，我们都出去，而且我们也是做阿弥陀佛，那是肯定的，沐浴啊，这些服务啊，星期天的联谊，我们都在做这种服务，不知不觉的，得到了仁慈和净化，再加上身边年长奉献者的指导，我们对伯家梵歌的领悟会越来越多。后来在深入研究以后，我才知道理解这门超然科学的奥秘需要两个资格。Krishna 已经在书中告诉了我们，说 Sam Evam Maya Tediam Yoga Prakta Purantanaha Bhakto Simi Sakha Cheti Rahasya Itam Uttama。 Krishna 说，了解伯家梵歌我说的话，你需要具备两个资格，一个你要成为我的 Sakha 朋友，另一个你要成为我的 Bhakta 奉献者。我说，当时我们在做这种时候，我们探讨，我们都已经奉献吃奉献者，为什么还不懂？南达夫人说， Krishna 在这里说的 Bhakta 奉献者，只是像 Arjuna 那样的奉献者。我说，Arjuna 是什么样的奉献者？第二章第七十节他说了Arjuna 的表现， Sishasteham Sadhyamam Tumam Parpanam， 那是有完全臣服的奉献者。我说，你们现在是吗？我们这边喝的牛奶不是完全臣服，也不是0%嘛，也1%吧，要谁在那住了？住地板，冬天还得冷水浴，是不是啊？那不走在皈依臣服的路吗？对呀，我说是啊，你不是0%，那你是100%吗？那不是，所以你得慢慢的去理解伯家梵歌。我说是。还有在伯家梵歌的另外一个地方，有Prabhupada说，你要想理解伯家梵歌，需要和奉献者在一起去探讨不能伯家梵歌，不只是一个人关在家里去读。关在家里能读懂吗？不能读懂。这个在我生活中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去了一个城市，去了一个帕布的家，这个帕布当时70多岁。这是我在奉献服务中接触到的一些事情和大家分享。这老帕布有个特别好的习惯，他特别喜欢读书。在这个卡利年代，能喜欢读书的人，这是确实是一项非凡的品质，所以很好的品质。因为现在的人都不喜欢读书，喜欢听故事。他这老帕布70多岁，特别喜欢读书，而且特别喜欢读伯家梵歌。他花了2年的时间，在他的三室一厅，就他一个人，那里读了2年的伯家梵歌。后来我们去他那住了2宿，他热情款待了我们，他特别高兴。哎呀，跟我们一直聊聊他读的伯家梵歌，聊了很长的时间，好几个小时，我们就听。后来听完以后， 觉得他的礼物怎么还有点令人有点诧异。好了，他分享完以后，他问我：“你们觉得我的理解怎么样？”啊，当时我们那时候已经启迪了，我和另外两个跑步已经启迪了，我们已经听老师咕噜讲课，也听了啪啪啪的一些讲课，所以我们知道。我说您的解释和泡帕德不是那么一样。我说泡帕德是怎么解释呢？我们就啪啪啪啪说了一个。他突然发现他的在家里读博家方的领悟力和泡帕德是完全不一样，有的甚至是相反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对我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我说那泡帕德他为什么是这样？后来我看不了方式，因为有几点。第一，啪啪说应该在奉献者的团体里去学博家方格，而你是一个人在家读博家方格，所以产生不同的理解，这是一点。第二点，读懂博家方格需要成为 Christian 的朋友，成为 Christian 奉献者需要做服务，你只读没有别的服务。虽然 Christian 把这个白纸黑字之间说出了博家方格，但是他把奥秘藏在其中。奎尚说你需要以奉爱服务我才给你理解，所以你在家你没有和风的联谊，没有别的服务，就很难理解，就是理解博家房哥的一些启示。所以这老帕布听了之后我们就探讨啊，之后他又出来联谊啊，出和见到咕噜启迪，走了这一类程序以后，他现在已经启迪了。这是我活生生的例子。所以通过这些例子，我们知道读懂博家房歌确实有一些技巧，光读还不够，但读比不读好。但要想觉悟需要有些方法，因为泡泡说你读博家房歌，但你这是理论，你给安娜还需要维加纳，需要觉悟，需要把博家梵歌运用到生活当中，这样博家梵歌对我们才有用。就啪啪说你我们都知道我们是灵魂不在躯体，但你除非运用，否则你还不足以解脱。你理论知道你是灵魂不在躯体还不能让你解脱，你必须把我是灵魂不在躯体运用到生活当中，你才能解脱。所以我们在以前我们的派书啊，我们去传播呀、啊，我们所有这些服务都让我们变得进化，从而更多的去理解博家梵歌，而理解了博家梵歌反过来更多的对博家梵歌充满了信心。那么当时我还清楚的记得，博家梵歌虽然我看不懂当时，但有几个师姐令我震撼。我想一会儿可能萨提玛的基就上库玛里玛里他会问你该是读博家梵歌哪个师姐是最吸引你的。我趁他们没问之前我先回答，就把他这个问题给他 pass 掉就可以了。有一两个师姐大概是应该是三个师姐令我震撼。第一个师姐就是博家梵歌的第十章的41师姐。呀呀维布提玛萨特邦水满无极他哎哇哇他他哎哇哇嘎叉邦妈妈提就萨三巴邦。会上说你要知道所有美丽富裕灿烂的创造都来自于我辉煌的一闪。我看到这以后就想，读书小学中学大学到现在接触那么多的法门，没有一个人敢这么说话的，这也太令人震撼了吧。所有美丽，那时候我轻轻唱什么的，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重千斤。我看重千斤的美丽，长城长江黄山 黄河，金盐都来自于灰山那么一闪，这么一闪，这些美丽都出来。每个人在心目中都有自己的美丽的标准，每个人喜欢的美丽的东西都不一样，喜欢人的美丽的那种方式都不一样。但这里说属不管什么样的人，他们喜欢的所有的美丽，会想说只来自于我辉煌的一闪。我说这也太厉害了，这一闪这美丽都出来了。我还在想，如果亏上再闪一下，不得把我眼睛给闪瞎了。震撼完了，下一个师姐就更牛气了。当时的想法是阿塔瓦巴呼那忒南忒伽忒南瓦那尔祖那维斯塔别哈米达姆忒斯南艾卡姆忒纳斯托加嘎。所以奎桑说，阿尔朱娜，你知道这一小细节有啥用啊？我只用一小部分就足以变透整个宇宙，维系整个宇宙。 Oh my god， 一小部分整个宇宙它都能维系。我觉得这两个师姐给我留下了特别震撼。我说当时有人和我问完，你没有怀疑他说的话正确？我说没有怀疑，因为到那个时候没有人说这样的话，就算是大话也没有人想出这样的诗句来。在博学的科学家和教授没有想出这个，我看佛祖都没说出这样的话，耶稣基督都没说出这样的话，但奎萨说出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靠山比较靠谱。对这两个诗句至今留的印象是特别深刻，也足以对博家方歌产生了特别强大的兴趣。从这两个诗节开始，我觉得隐隐约约感觉 Krishna 应该是这一生最靠谱的人了。然后这就吸引着我去阅读博家方歌更多的诗节。还有最后一个诗节刚开始吸引我的是，就是我们著名的第十八章六十六世纪 Savadaman Parajajiyam Mamikam Saradam Varajam Ahatava Savapa Babyo Moks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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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ishami Man Suchaha。 放弃所有的Dharma，自愿臣服我，我将把你从所有的恶报中解救出来，不要害怕。当时为什么这个世界留下最深的印象，因为当时和混的聊的时候说，你这吃牛肉可不好，那个时候接触奉献者之前最爱吃的是红烧牛肉。怎么说呢，那父亲做了一盘红烧牛肉，他就这一个儿子三分之二都给他儿子吃。反正那奉献者说，其实啊，你吃一口牛肉，牛身上有多少毛，你在地狱待多少年。他一听到话，那时候特单纯，一听到话他吓得毛骨悚然，那吃好几吨了，那怎么办？当时我们有国外的奉献人啊，没有关系，我们今天学这个师姐，就说这个师姐。他说了，他一看，把你从所有的恶报中拯救出来。我说包括吃牛肉吗？当然包括了，因为奎桑说十二网，所有的恶报，虽然这个吃牛肉这个事儿确实是罪大恶极的，那母牛被誉为是七大母亲之一，给你牛奶喝，给你哺乳，结果母牛老了，你给它杀了，你吃它的肉。正直人不会干这种缺德事儿，就罪大恶极的人，他也不会把他妈给他杀了。这个行为确实罪大恶极，但奎桑说还有方法啊，什么方法？对吧？你从现在开始，你知道这样的罪恶，你就不用去犯，再也不要做，以前的事情既往不咎。同时你要臣服 Krishna， 按照他说的去做就可以了。我说那 Krishna 说话靠谱吗？那时候那当然靠谱了，我们说话不靠谱，十分钟前十分钟说的话都不算数，即使签合同也不一定算数。Krishna 不是一般的人，他是神啊，一言九鼎的。还有那些老夫人告诉我，这 我们在现实中也看到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师姐就因为奉献者的指导，年长奉献者的指导，也就入了心。OK， 从那天开始，牛肉不吃了，那还什么呢？鸡蛋不吃，什么肉不吃？我说这些，后来到那个时候，什么什么醋啊、大酱、酱油，那时候同时一律 pass， 都不吃，为了活命，为了摆脱罪恶，说不吃就不吃，是种很自然的事情。你说馋不馋？也不馋，因为明知道这个事对自己不好，为什么还要馋呢？很正常。但这个师姐因为年长奉献指导后入了心，所以早期的时候这类三个师姐啊，就打开了理解伯家梵歌的大门，然后同时做其他的奉爱服务，不断其他的奉爱服务，反过来让我更理解了伯家梵歌的诸多的奥秘，而伯家梵歌诸多的奥秘是在奉爱服务的道路上信心更加的坚定。因为我们的祈祷文说 Om Gyanam Timirandasyam Gyanam Jnanam Salakaya， 查书经典的眼睛。以前我们这现在判断的标准都按照自己的喜好，这个人表扬我，我跟他就好一点，这个人批评我，背后亵渎我，我就离他远点。我们都按自己的喜好来判断或确定人与人的关系，但是有伯家梵歌这门超然知识，我们这个四欲就逐渐发生了变化。我们会以Sacred Subtles 经典的眼睛来没标准来过我们的真正的生活。什么标准？在生活中做任何事情符合伯家梵歌的原理就接受，即使内心不喜欢也得接受。那么在生活中即使自己喜欢的东西但不符合伯家梵歌的原理，虽然你不舍得也必须放弃。就是我们的标准由我们的喜好转向了伯家梵歌的为权威的这种标准，因为伯家梵歌是 Krishna 神说的话，他是没有错误，而我的喜好处在二元性中肯定是有错误，这样这个生活就变得越来越精彩了。以前的那种忧郁症等等等等逐渐就会消失，人会变得越来越平和。以前遇到生气的事儿，随着灵修的进展一点都不生气了，变得平和，就是逐渐的从这种二元性中给它抽离了出来，就是经典伯家梵歌给带来的殊胜。而且伯家梵歌不仅是一门哲学，后来越来越发现伯家梵歌简直了，就是生活的艺术，一点跑都没有。不，他告诉我们如何在这个短暂的人生当中去更优美的生活，不仅是生活的艺术，伯家梵歌还是百科全书。这里有成功学，有财富学，有养生学，有历史，有关爱，有最终的目标，什么都有。所以逐渐逐渐的就爱上这个伯家梵歌，喜欢背诵诗节，背诵的时候感觉到一种力量，虽然背的时候范文不是那么准，但也能感觉到那种力量。因为什么？只要你真诚去念，只是念中文的译文，我就感觉到一种力量，感到那种欢喜。因为这是 Krishna 说的话，就像派出所，你这伯家梵歌，伯家梵神，我说神呢、那不是神话吗？当然伯家梵歌本来就是神话，神说的话嘛，简称神话。伯家梵是神呢，歌是他说的话，他像唱歌一样， 所以伯家梵歌是神话，神说的话，没错。所以重复神说的话和神在一起没有区别，因为 Krishna 和 Krishna 说的话怎么的没区别。所以重复 Krishna 说的话就和 Krishna 在一起，而且只要怀着真诚的去说， Krishna 高兴，肯定高兴。Krishna 希望我们重复他说的话，不仅让我们重复，Krishna 在伯家梵歌还告诉我们去告诉别人伯家梵歌，只要你去告诉别人你是我这个世界上最亲切的人，将来也不会有了。而这个刚才讲为什么说伯家梵歌是生活的艺术，遇到难题找梵歌了。因为Krishna说无论你在生活中干什么，记住我说的话，十八章五至七十节，其他沙萨瓦卡玛尼玛依三亚夏玛帕让不地有感无怕死了一天马克西特萨特坦巴旺。会上告诉我们在一切活动中依靠我，永远在我的保佑下工作，在这样的奉爱服务中全然直觉我。我看读的世界在一切活动中依靠 Krishna， 生活的艺术啊。以前做什么事活动都靠自己呀、小的时候靠父母啊，大点靠姐和哥，上学的靠同学啊，工作了靠同事老板，结婚了靠媳妇儿啊，我是没结婚，他们都是啊，结婚靠媳妇儿啊，老了靠儿子，人这一生都除了 Krishna 该靠谁就靠。我看这个世界一看，一切活动中依靠 Krishna。完 Krishna 说在我的保佑下去生活，这是什么状态呢？ Krishna 说你这样是奉爱服务啊，然后你在这奉爱服务中你就可以知觉我呀。完我说你知觉你有啥好处呢？ Krishna 在下个世界说了马吉达萨瓦多尔嘎尼马婆萨当塔瑞夏西阿塔切特瓦马汉卡让纳瑞夏西瓦纳夏西。会说你知觉到我，你会得到我的仁慈啊。我得到仁慈有什么好处啊？你会跨越你生活中种种受条件限制的障碍哦。那这不错啊，那障碍过去就万事如意呗。是的呀。我想那如果不以这种知觉，我不靠你去活动有什么，有什么好，有什么结果？会想说你不以这种知觉靠我的话，你肯定是通过假我去活动哦。你通过假我你就不听我的了，我不听你会什么好处？你失落无疑啊。有忧郁症啊，有焦虑症啊，有痛苦啊，有生老病死啊，做啥事你都不满足啊。说的有道理啊，这伯家梵歌太好了。就是读以后，这种在生活中那种无明啊，在生活中那些疑虑，生活中那些困惑，逐渐逐渐的在伯家梵歌中找到了答案。然后就有时高兴到什么程度，在家里一人看着就禁不住就唱两句，就像Krishna Kumar Maharaj盖着读的广告时，手捧宝树暖心窝，哎，那叫高兴，这种高兴真的是上学的时候唱卡拉 OK 是没有那种，马上知道这个好，这个快乐没副作用，仅仅是跟伯家梵歌的联谊，就跟 Krishna 联谊。后来走哪说我们就说到这个赞美伯家梵歌，手捧梵歌书，金光照满屋，字里行间洒珍珠，发现全是软珍珠啊，太美了。然后当我在伯家梵歌中得到了一些好处，在实际生活中得到稍微运用的时候增强了信心的时候，有更多灵性喜乐的时候，下一步是什么呢？就憋不住了，肯定憋不住了，憋不住去做什么？ 告诉别人伯家放歌的秘密，就憋不住的感觉，因为总是想跟别人分享，你知道吗？不是说哎呀，这个觉悟会在家闷的，闷不住的，因为这个灵性的这种好处，总是想跟别人说。你用俗语说是显摆啊，还是炫耀啊？甭管怎么说，就是想乐的。这个时候你就想出去传播啊，传播什么？或者是派《伯家房歌》这本书，或者是你讲《伯家房歌》的内容。后来就想背《伯家房歌》的范文诗解，这个有点难度。但怎么说，在房歌中不断的有方法。因为奎瑟在15章15节说，查瓦瑞迪萨尼维斯托马塔斯比特加纳奥波哈那么差，我在每个人的心中，奎瑟说，知识遗忘，记忆都来自于我。那我要背诵这个诗节怎么背？背诵诗节的方法就是你要不断的炫耀，不断的东北话叫乐乐，不断的去显摆，因为你要背的诗节嘛。我就想出一个招数实验，比如背的诗节。我就给风险打电话，那你忙吗？忙哦，请你给我1分钟，干嘛？听我背这个诗节，夸就背完了，其实用不了1分钟。哎，谢谢你的聆听，放电话，夸我又给萨提马拉基打电话，帮你忙吗？忙，给我1分钟，完了背同样的诗节，谢谢你 ，Thank you very much， 哈利波特夸啊，完了就比如说给奎斯库马里马打电话。你忙吗？给我1分钟。你找10个人背这同一个诗节10遍，会发生什么情况？越来越熟练。当然你说有的时候你这不骚扰别人吗？不过他们听这个诗文译文奎上说的话也有进化力。但有一天我实在找不出任何人了，怎么办？对着墙讲。我说亲爱的墙啊，你听我说，萨瓦达文帕杰杨玛美康萨拉拉瓦拉江瓦康萨瓦塔瓦帕贝杰摩克山一下面说上哈，越背越狂喜，再来又对着墙背了10遍，我感觉这个墙在含情脉脉的看着我，我感觉太得到进化啊，这是一种幻觉，不知道是幻觉不幻觉，但你因为你越背这种梵文的诗节，越觉得进化，就我知道这是奎上说的话，甭管你准不准。但因为你想记住这个世界，奎上提供记忆力，这是背诵伯家房歌诗文的一个方法。有人非常说，哎呀，看伯家房歌我怎么记不住啊？你就差这一个方法。因为我问了你领导说，我怎么能读懂伯家房歌呢？领导说，看伯家房歌是50%，重复就跟别人讲伯家房歌是另外50%。加一块儿才是100%，所以你记不住，因为你只做了50%，没有做另外的50%。所以你怎么？你看了《伯家房歌》，把本一合上，你不重复你就忘了。所以你看到哪个你感兴趣那点，你要去讲。谁能听你讲，是那个人给你仁慈，因为他能耐着性听你说，这是仁慈。但是你接受这个仁慈，你总讲总讲。就记住，你想问说，哎，冉姐，为什么你能背出那么多诗节？我说我不是比你们聪明，因为我只做，我100%做，我看了书，我用乐乐，我用显摆，我用炫耀了，所以我记得住。不是我比你们有多聪明，是我的方法是从姑姑那里教给我用了而已。无论谁，无论你多大年龄，无论你是白发苍苍还是活孤张，无论你年龄有多大。你70、80岁，你按照方法，你也能记住伯家房歌，因为记忆力来自于奎斯。我们的努力再加奎斯的仁慈，我们能记住伯家房歌很多的诗节。当我们总是重复同一个诗节的时候，而努力的去宣说的时候，奎斯给我们觉悟，就是有觉悟，在运到生活中，你的生活充满阳光。有人说我现在充满阳光，但你觉悟伯家房歌的阳光更灿烂。我们可以去试，这是 在伯家梵歌的一种在生活中啊如何学习的方法。当然了，如果有的朋友说啊，人呢这招很好，我第一个试验对象我就找你，我给你打电话，可以打国际长途，你还不一定能找到我。微信呼我，我得看谁，我接不接。如果有的时候你的家人，你就说哎呀，我单休，我的家人不是奉献者，但你也可以给他们背诵伯家梵歌的诗解，你可以不用说，你直接告诉他们，会上说不能吃的太多，不能吃的太少，你就不说会上说，你就对你的孩子和爱人说，不能吃的太多，不能吃的太少，不能睡的太多，不能睡的太少，这样才能成为瑜伽师。完，这你在背伯家梵歌的诗解，他们听了会什么反应？净化。你没必要说会上说，他们听了他们净化，然后他们说对啊，你说的对，中国说了人要吃八分饱，他们没有反对你。你老是在家里那么说，他们不知不觉的因为你的仁慈而得到净化。你不想让家人有窥上知觉吗？这就是一招，而且特别有智慧的一招，不必说神说，没必要，你只是重复伯家梵歌里的译文就可以了，而且他们也接受，像这样的话语都能接受。这就是一种在伯家梵歌运动方法。有的时候我的母亲生日打个电话，夸给他就弄两句伯家梵歌诗，完了还说两个梵文，然后母亲说啥，儿啊，你英文怎么越来越进步了？我一句听不懂，我说挺好的，没必要争辩，因为他听到这个，他也得到进化。和我姐姐也偶尔，说两句伯家梵歌的诗解，这叫运用。他们听，他们进化，他们也给我仁慈，让我开始练这个译文的范文。所以伯家梵歌在生活中用武之地太多。然后有人就问啊，这个伯家梵歌在生讲了 Krishna， 我们在生活中怎么能看到 Krishna？ 你要读了伯家梵歌，这个答案都在那儿呢，怎么用啊？很容易用啊！我给大家提了一招，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在生活中怎么和伯家梵歌一块玩儿，怎么和伯家梵歌一块生活，因为。有人提伯家梵歌的问题，对我们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什么机会？那50%的机会。怎么？学的时候就开始用，学以致用，给我们增加维吉安娜的机会。我们读伯家梵歌是吉安娜，别如果问我们伯家梵歌的知识是维吉安娜，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去重复，去显摆，去炫耀，沈阳话说去乐乐。然后在生活中怎么能看到伯家梵歌里说的？奎善告诉我们，在生活中怎么能看到我？第七章第八十节，很多时节，我只是举个例子。Raso ham apsu kanteya, purpas visa si suya yu, panava sava vede su.Sabdaki Purusa Nshu Krishna 说，昆提之子啊，我是水的味道，谁不天天喝水啊？你喝水的时候想到 Krishna 这句话了吗？其实这个水叫 Apsu， 啪啪说，实际上这个范围应该叫液体啊，啪啪翻译成水。啪啪说，一个酒鬼喝酒的时候，如果他说这句话Raso ham apsu kanteya， 我是水的味道。啪啪说，一个酒鬼说这样的话，我是液体的味道，他能成为一个瑜伽师。我们有说，哎呀，在外面喝水怎么供奉？水为什么？水为什么？水为什么？但你喝水前如果是重复这句话，你看不到 Krishna 吗？ Krishna 说，我是水的味道，我是水之甘味，完你再喝，这叫供奉。会想说，我是日月之光，帕巴斯米萨西苏呀哟。会想说，在群星之中，我是月亮；八光体中，我是太阳。 我们经常看到月亮和太阳，除了阴天，那我们也能感觉到太阳和月亮。在生活中我们都能看到，奎神说，我是伟达曼陀中神圣的音节，哦，我是以太中的声音，人之才能，人中之才能。声音，我们天天能听到声音，当你听到了声音的时候，你想没想起伯家梵歌这句话呢？我是以太中的声音 Subtaki。 当看到有人有这么多才能，歌星、影星、球星、能做饭的、沙提老能做饭了，中医的才能、Krishna Kumari， 他们的能，你看他们的这种才能，你想到 Krishna 说这句话了吗？我是人中是才能。伯家梵歌告诉我们怎么在生活中看到的。这么好的伯家梵歌，令人美死了。还有这么优美的诗句，库尚说，我是土地原存的芬芳，我是火中的热量，我是长寿者中的长寿，苦行者中的苦行，我是所有存在的原始的种子，我是智者的智性，强者的鹦鹉，我是强者的力量，我是不违背宗教原则的性生活。所以我们从伯家梵歌中学到这些，在生活中就应该运用。我们今天晚上大家听完这个课，晚上睡觉之前要喝点水吧，据说睡觉前喝100毫升的水对身体是特别有好处。那么今天晚上你就可以做实验吧，听完课以后上床之前你要喝100毫升的水，说什么？ Krishna 说，我是水的味道，咚咚咚下肚睡觉。这叫伯家梵歌的运用。所以你运用的越多，你觉悟伯家梵歌越多，而觉悟伯家梵歌越多，好处大大的比现在更进步，虽然大家很进步。因为你觉悟了伯家梵歌，你看到的不是这个物质世界，你看到的全是 Krishna。 我们说，哎呀，修 Krishna 那么难，为什么？在生活中我看不到 Krishna， 看到 Krishna 那么难。但是当你把伯家梵歌用到生活中的时候，你会感叹的说另外一句话，什么？在 Chris 在我的生活中看不到 Krishna 太难了，看不到 Krishna 难，我说看到 Krishna 难太容易了。你怎么看到的？全心之中我是月亮，光辉之中我是太阳，我是水的甘味，我是人中才能。在第十章 Krishna 列的82项够我们看的了。当再看你儿子和女儿的时候，再看你的丈夫和妻子的时候，你把他们和 Krishna 连接起来，这叫做灵修，这叫做 Krishna 知觉。当我们在生活中养成这个习惯，把在生活中处处看到 Krishna 的时候，我们临终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想起 Krishna。 而一旦想起了 Krishna， 临终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第8章，超越死亡的艺术。Krishna 说，安塔卡里查玛依王什玛拉南穆塔瓦卡里瓦朗亚普亚提萨玛巴王亚提纳斯提亚庄萨姆萨亚。 Krishna 说，在生命的终点，谁离开躯体时只记得我，就能立即获得我的本性，这是无可置疑的。由于我们在生活中看到一切都和 Krishna 连接起来，那我们在临终的时候自然想起 Krishna 的话， Krishna 说，你回到我这，这是人生最高的完美。实际上不用到临终，当我们练习把伯家梵歌里 Krishna 说的话用到生活中的时候，那样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处处都和 Krishna 连接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已经解脱了，我们已经回到了灵性世界，活着的解脱，这是人生最高的完美。所以我和大家分享的只是我与伯家梵歌的一滴甘露，这一滴足够让人狂喜的，你们不狂喜，我就觉得现在觉得很喜乐啊。好，由于时间的原因，主持人只限制我大概讲一个小时，还有四分钟，我想就停在这儿啊，就还给主持人 Sati Mataji 和 Krishna Kumari Mataji。 OK。
那不应该继续多分享一下，然后留半个小时我们提问就可以。
那个我跟萨提玛拉提前跟我说，要不讲一个小时，
不是说
然后半个小时提问。
对，
我是他的仆人，我得遵守他的。
大汪洋的甘露啊，大家都听得，房间里的出现者都听得非常的狂喜，大家都狂喜了。然后您的那首诗，您可以再重复一下吗？我觉得
什么
能叫做诗吗？
哪一个？手捧梵歌书是吧？
嗯。
金光照满屋，字里行间洒珍珠。他们还用唱
的，两句
特别有意思。后面那句就不要说了，那个是机密中的机密，这么说一句够，你回去听录音就够，因为这是奉献者在看伯家梵歌极乐中说出的绝句，我们听完以后都荣耀的时候，那菩萨呢都喷一地，哎呦 my god。
所以每每听他录的这个，不管是故事啊，讲故事啊，还是讲课程啊，都充满了喜乐，是吧？因为本身他录的这个这种喜乐的狂喜的争吵，总是感染着这些听众们，感染
我
们，
因为我觉得
给我们很大的，
我觉得讲哲学吧不一定能吸引人，就你读伯家梵歌快乐能感染人，我觉得你自己的那个状态会感染人，你知道吗？因为他们确实感觉到你读伯家梵歌那么喜乐，我从来没感觉到，这个比讲哲学干巴巴的哲学更喜乐。但是我们得通过伯家梵歌，运用伯家梵歌能体验到那种属灵的快乐，高于身和心的快乐。现在的人都追求身和心的快乐，但跟灵的快乐比，小巫见大巫。而灵的快乐是伯家梵歌，他也讲了身心，但他目标是灵。所以非常通过讲伯家梵歌让我们成为他的奉献者啊，妈妈那把我妈把头妈人家们那么说，他让我们成为他的奉献者。所以我们读过伯家梵歌上升到灵的层面，灵的快乐高于身和心的快乐，这样别人能感觉到以后，他觉得伯家梵歌九十号啊，九十号，九十号，我要买一本，我要读，我要跟你一样快乐。那你每天就念圈吧，啊，你还念圈？当然了，伯家梵歌的精髓让我们去念圈啊。念圈以后，你懂伯家梵歌更懂啊，懂得更多，你念的越坚定啊，这叫良性循环。别光读而不练，他们觉得有道理，他说那就念吧，我就练了，他就上钩了，上道了，好吗？
好的，就是您一直。给我们的印象就是说一直处在这种从伯家刚才你也分享的接触了伯家梵歌之后因为这个想要喝牛奶的缘故，逐渐的就是背诵诗节开始，然后一直从这个伯家梵歌当中得到的这种喜乐， 那可能对于我们大多数奉献者来说，至少暂时我是没有得到像您说的这么狂喜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而且今天我们也在这个联谊的时候学习《伯加梵歌》的时候，正好也学到第八章，就超越死亡的艺术啊。所以就是也在探讨相关的这样的这个话题。那我们知道，我们在学习和践行《伯加梵歌》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容易流于形式，或者就是说像您刚才举了很多这个师姐慧师娜说了他自己在我们生活当中实际是无处不在的，但是真正我们实践起来能够真正想到慧师娜可能还是不容易的。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就如何在我们的这个把这个哲学真正的深入的转化成我们与我们的实际生活相连接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些萨达达修习的他方爱服务的过程当中，可能需要更深入的这个去转化，但是这个转化的过程对于我们来说不是那么容易。从这方面你可以给一些这个经验之谈吗？
好的。现在在各个微信群呢，有很多读书会啊，有的是奉献者读书会，有的是非奉献者读书会，都开始读《伯加梵歌》，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如果你的城市有很多奉献者，我们联谊的时候围绕着《伯加梵歌》就要出点实际运用的一些节目。我刚才在跟大家分享说，一定要开始运用。50%基本在座的各位奉献者都有了，有的读啊读书会这都有了，下一步是另外50%，这叫开始用了。联谊的时候就要开始用，很紧张，奉献者在一起开始对伯加梵歌怎么运用呢？举几个例子你要联谊的时候，组长啊夸你弄了一个什么东西，比如说你在大家的联谊围一圈中间，就你放一些东西，一个是一杯水啊，一个是你画的月亮和太阳啊，比如你画一个叶子，完你从厨房里拿个苹果夸过来一放，然后你安排你这组的每一个人，你 Krishna Kumari Maharaj， 你旁边最近的是苹果啊，你现在我们题目是你把这个苹果怎么跟伯加梵歌联系起来，这就开始运用了。哎，库玛尔是什么？他马上就在想，会上说以爱供奉我，给我供奉一滴水，一个水果我都接受，这个苹果这个世界里有，精神上一杯水放了该有解了。我喝水的时候，会上说我是水的甘味，就开始运用，这叫运用。这个形式大家还特喜欢，第一。第二，通过这个喜欢的方式开始运用伯加梵歌。然后我们要比如说组织啊春天春游奉献者到山上旅游胜地棋盘山，我将来也可能有机会去棋盘山，离奎上库尔加近，离金华马尔加近，我们到山上去爬美景然后山里你就问大家，这个美丽的景色伯加梵歌是怎么描述的，就开始运用了，看谁能用，这叫考试，这叫50%运用。有人说了，刚才我们说了如果金华马那个谁，所有美丽富裕的创造都来自于我辉煌一闪，棋盘山只是窥上一闪，满分奖励他一块糖吃，供奉过的，类似这种方式你就可以运用了。然后呢，就这个我只是举了几个实际的例子，还有很多其他的例子太多了，无穷无尽的方法，你需要开动脑筋。那时候我开动不了，超灵在你心中，如果你是组长，你要绞尽脑子去想，奎萨会给你灵感，超灵会给你灵感，有很多种方式都可以提到因为伯加梵歌你翻你就翻到这个译文后，你就想这个译文在生活运用中，在我们下明天我们组联谊中怎么用这个译文用什么活动方式展示出来，这就是开始运用。然后你给大家布置作业，这次联谊了回家，下周联谊，这个星期联谊你回到家里头， 啊，你给布置作业，你要跟家里头说一个师姐，哎，大家都知道，好像是一种你说的对，你说什么下周来跟我们分享，啊，很多种的方式，这叫开始运用，这是运用的一种方式。第二个运用就是说，我在刚开始分享跟大家说了，背诵哪个几个种子师姐，完了呢，背诵，下次来的时候都要什么当着面去背，背完以后你告诉他，每个人给五分钟，你讲这个师姐是什么意思，这个师姐能回答什么问题，这叫什么，这叫互动。人与封建的一活动一来，这事儿可来精神，什么可以显摆呀，可以炫耀啊，人封建的应该显摆，我们鼓励封建的显摆，别坐在那儿打坐冥想空空空，你让他去互动。比如说有人问说，你给提个问题，都说凤来一家那么好，为什么修的人那么少呢？找伯家房的师姐第七章第三十节去说去，他背完义以后你给解释这句话什么意思。啊，有人说了，神创造万事万物，谁创造了神，怎么回答？伯家方的第七章第七十节，你回去背完以后给我们讲，神能不能搬动一个他自己搬不动的石头这样丰富多彩的时候，把我们就没时间谈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这封建的不好，那封建的不好，这冒犯我，这个不好，那不，我们没时间扯这个，因为我们太清闲了嘛。所以这个组长啊的责任就专门弄这个，让他没有时间心意闲着，因为空闲的心意是恶魔的工厂。让这样做大家还特高兴，因为他要答出来以后吧，他有成就感，成就感驱使他什么，他想做第二个师姐，这样做以后，他的生活就变得伯家放歌化了，化完以后他得到甜头了，喜悦怎么着，他憋不住了去传播了，不用你推着去传教派书，玩了命，因为他得到好处了，没得到好处谁做呀，对不对呀？这世界通俗道理就这道理。所以这只是我给你提供了一些思路，还有很多，我想到这么多还有很多，我的招确实是挺不少的，你要让我当组长活在伯家房中去运用就行了。然后说家里人如果有生病了，我大家讨论通过这个病在伯家房哪个世界提示我们什么，完这那个家里有喜事的，结婚办喜事的，通过这个喜事告诉我们什么，完你走在大街上看到一个帅哥美女，这伯家房哥怎么解释这个，你用一个世界来解释一下，这就是运用啊，对不对啊？这就用完了。冠状病毒，沈阳现在隔离中风险地区多了，海了是吧？通过这个事儿，伯家方告诉什么？杜卡拉扬啊，查斯巴汤，我就能想起一个师姐，就不断的用。完了，我当时想不起来，给你一周时间，把这个现实生活中的用伯家方跟哪个师姐告诉，然后你给我们讲五分钟，这家伙就作业就出来，那才还有意思，这叫理论。这是实际，多好啊，可有意思了，这生活很滋润呐、啊。这只是我给您提了一点点的一种提示，你还可以尝试。当你越做越多的时候啊，总这么做的时候，你的思路就开了。开了是什么意思？就运用的越来越多了，这种方式，连新人来都被吸引。他要的是什么？哎，看你们这么开心。反正你们为什么开心？伯家房哥给我们折腾的，那是吗？他们就不自觉的就追随伯家房哥就行了，可以吗？
可以呀、啊，非常可以呀、啊，我压力山大呀。
不，你作为组长只是起一个推动作用，你推动一下就行了。你推动就像。火车轮火车头一推底下自动跟着这个，你推一下就行了，底下那您的组员各个精兵强将，他们很特别有智慧呀、啊、不仅做饭做得好，那忽悠那水平也挺高的，联想能力也挺强的，就开始做，这样这是我们奉献者的生活，没太大问题。
关键他不现在是 聆听的奉献者提了一个很好的建议，想让您开个组长特训班。嗯
妈，组长，好啊，那我看谁适合当组长，谁适合当组员。不是什么人都能当组长的，有的人适合当组员，有的人适合当副组长。
您是大组长。
哎，您的这个思路还真值得我们去考虑考虑。
不是我的思路，是奉献者聆听的奉献者在房间里提出来的啊，所以您可能因为不能直接在房间里跟大家交流，但是大家的反馈我还是可以给您传达到的，就是这个奉献者提出了，就是要做一个组长的特训班，然后让全国的奉献者都受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想法。
但你，我觉得也经过我们的 GBC 的领导的同意，这个教育委员会的同意，我不能自主，你想干嘛就干嘛，我们都是普人嘛，是吧？你想怎么去都，我得经过上帝把他就同意才行，我得问咕噜，哎呀，我的领导特多呀，我得都他们都同意，咱们再考虑下一步。
是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帕布刚才的这个分享，给我们出了这么多点子，我想房间里的奉献者都收听到了，然后有一些确实是处在这个组长职位，就是这个位置上的，这个在服务的，可以按照刚才帕布给的这个思路，我们在下面的小组联谊的时候可以去尝试着去运用，我觉得是肯定会不能像帕布，我们不能像帕布一样那么熟悉经典，运用经典的那么自如，但是至少在这个学习和这个练习的过程当中，不光我们自己，可能组员呀各方面都会得到这个益处和提高的。
是的。
那么我们看看，对，我们看一看那个房间里的问题。
啊，这边群里的奉献者都翘首以盼呢，都说要旁听，小板凳都搬好了。好多好多反馈都上来了，对对，那个帕布这个组长训练班哈，翘首以待，可能都能脑补中很多那种画面了，组长都灵性疯狂了，灵性的喜乐的状态哈，组员都应该都是这个Rajendra帕布的这种喜乐的这种灵性传染，我们在想象这个画面。
好的，那主持人看一下房间里，我看一下，有几个问题，您跟他不，
我看到，有叫谢波的奉献者，他说顶拜帕布，我想问，如果我们不管做什么工作都能看到 Krishna， 那我们就不会有忧伤和痛苦了吧？是吗？
百分之百，但有一点我需要提醒谢波马拉吉，你在生活中都能看到哭丧的时候，这不意味着生活中没有烦恼没有痛苦，有，还会有烦恼和痛苦，但是因为你跟哭丧连接起来以后，你不会受烦恼和痛苦的影响，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这烦恼和痛苦都是哭丧安排给我的，背后肯定有极乐的目的，你知道吧？因为奎桑不仅是安排我们顺利，偶尔也会安排我们有点痛苦和烦恼，以考验我们的热情和稳定，以考验我们的忠诚。所以你当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你不会因为烦恼和痛苦而纠结，向你的老公泄愤，也向奉献者来宣泄，你觉得这挺好的。为什么？如果都顺利了，我就理所当然了，我还经历点风雨还好，为什么？因为我经历奎萨安排的风雨，让我更加欣赏奎奇娜那美丽的彩虹，所以你就不在意，因为你说你会很清楚的知道，我的生活都交给了奎萨，那奎萨安排这个烦恼和痛苦，让我更加依靠他，因为奎萨在伯家房里说，在所有的活动中都要依靠他。无论是伤心还是快乐， 那为了你，我亲爱的 Krishna， 无论烦恼痛苦来了我就接受，那也不是永恒的，烦恼痛苦时来时去的，过几天就没了，下一步来什么快乐啊，快乐也是 Krishna 安排，我也接受，但不影响我的福，这样你就会逐渐超越苦乐的二元性，达到了薄伽梵根要求什么超然中庸之道，就越来越达到你更高的层面，什么都阻挡不了那什么，你就会变成什么静随你的心转了。现在我们要度薄伽梵根没运用会出现什么情况，心随境转，那环境是总是变化，你的心意老变化，所以特别烦，有的时候特别高兴，有的特别烦，就是环境造就了你，而你把薄伽梵根运到你生活中以后，你就是静随心转，如如不动，表扬你一句无所谓，骂你一句无所谓，专注 Krishna， 这是一个运用的一个结果，那你可老牛了，真的可牛了，你是真正的生活中的强者。所以烦恼和痛苦你运用之后小菜一碟了，祝你成功，尊敬的谢波玛德吉。
好的，我记得帕布在分享薄伽梵歌课程的时候好像提到过，说我们日常奉献者，如果是在为了自己吃好吃的东西，然后供奉给 Krishna， 然后自己这是一种自我的满足，那个不是纯粹的真正给 Krishna 来服务。那么我就想问帕布一个思节，就是关于说三十节说，即使有知识的人也按照自己的本性行事，那么人人都会有物质三形态的这种本性，意志不住。那怎么理解就这个，我们是为了带着自己的兴趣爱好去服务，自己的特长本性去服务，那么这个思节的这种矛盾呢，但是它还不是纯粹的到纯粹的服务。
您说的这个思节是薄伽梵歌的第三章对吗？
对，三十节。他强调我们的本性，就是说我们脱离不了我们这个本性。那么我们服务是不是也是从我们的本性的好恶去出发，然后为 Krishna 做服务？而您在梵歌中也说过，说这种服务是不纯粹的。
OK。您刚才说了，我自己喜欢吃好吃的，然后我做这个供奉给 Krishna。也在我们灵修的初级阶段，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灵修初级阶段是可以的。你不能要求新人来马上就具有高度的 Krishna 知觉。如果他喜欢吃这个，把这个供奉给 Krishna， 比不供奉好。我们对新人不会有这么多高的要求，连我们自己都做不到，为什么要求新人呢？所以我们新来他想供奉就已经很不错了，所以我们鼓励他，我喜欢吃这个，好啊，供奉给 Krishna， 他也挺高兴的。所以这个在灵修的不同阶段要有不同的运用，我们不能拿纯粹奉献者的标准要求我们，否则我们会趴窝的，到哪个山头就唱哪首歌，到哪个灵修阶段做哪个阶段的事儿。别模仿纯粹奉献者阶段的事儿，你要让我做纯粹奉献者做的，我肯定不做，因为我没达到那个阶段，我做我这个阶段的事儿就可以了，所以你该做那个就不存在了。所以对我们这阶段来说，你喜欢吃但你供奉就行了，这个也能得到净化。而你这个33节说有知识的人按照自己的本性，这个本性是这个来自于这个躯体的，这受物质之间三形态的影响的这个物质的职责，这个物质的职责会上在这里说你要履行，因为你还没有达到纯粹，没有达到全然的会上之中，你不要放弃你的职责，所以你不要意识什么，他告诉阿朱呢，你的三形态的本性是军人 Satya， 你应该作战而不应该抑制你的作战的这个本性，你抑制有什么用呢？ 你是军人，虽然对方都是你的亲朋好友，你要履行职责，你得杀，因为你还没达到全然的那种皈依臣服我奉爱服层面，所以你得履行，你不能抑制。同样，我们有我们躯体，每个人都有躯体上的职责，你不能放弃。这是这个师姐讲的这个意思。你是婆罗门，做婆罗门的事儿；你是外下做生意，做外下生意的事儿。别装，装纯粹，别装放弃职责，到深山老林打坐冥想，什么老婆孩都不要，工作不要了，装气绝。这师姐谴责这个。不要装什么超然主义者、瑜伽师、纯粹奉献者，最好保持你原来的位置，履行职责，接受高等的训练，达到最高的窥圣知觉以后，你才能放弃物质的职责。那个师姐讲的是这个，我不知道说的清楚不清楚。
明白了。
所以现在我们 OK， 那我就不用说了。
知道。您的意思是说，我们按照我们的本性去活动，可能我们的擅长的婆罗门还是书桌的这种位置去活动，然后到了一定的纯粹真正的超然的那个境界的时候，那婆罗门和那个萨迪利它是可以转化的，或者是说它是没有界限的，不造出这种三形态的。
yes，
但是我们现在还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在
臣服去服务。
你的理解是正确的，到那个层面窥圣让你干啥，四个阶层的活你去干就行了，你超越这个形态，什么阶层的事你都可以做，但是亏损让你做你才能做。即使你到了超然层面以后，你还得做履行这个躯体职责。为什么？给别人树立光辉的榜样。第三章二十一世节告诉你，你的一举一动让别人去追随你，你即使达到纯粹了，你也要履行职责，是为了给别人树立榜样。奎上就是这么做的，他的结婚呐、啊，娶了一万的，他并不需要这么多妻子，为什么？他树立榜样，我结婚以后我履行居士职责，早起冥想，这他都做，神不需要做，为什么？给我们树立榜样啊，很简单。
好，哈利·克里斯纳，我们房间里的奉献者啊，今天因为我们请帕布。讲的是关于博家梵歌的这个主题，所以大家的交流内容呢也最好围绕博家梵歌来提出来啊。那下面这个西塔拉尼马达基问了帕布一个问题，就是他问这个 Gurupati 他是不是有咕噜，他有没有咕噜，他是通过什么跟 Krishna 连接的呢？
一般在那个年代，女的马达吉不上临时学校，因为他没有咕噜。叫 Sridhar Dharma， 女子的职责是服务她的丈夫，通过她的丈夫完美而得到完美。但是朵帕蒂的出生不一样，她的这一生是因为她是奎桑的奉献者，但奎桑她为什么见到奎桑？因为奎桑跟她的丈夫们关系好。对吧？朵帕蒂是他潘纳瓦五兄弟的妻子，对不对？而潘纳瓦五兄弟跟 Krishna 的关系好，对不对？尤其是跟谁啊？Arjuna 也是朵帕蒂的丈夫，所以 Krishna 来潘纳瓦五兄弟的家，还况且呢，还有一个 Kunti， 潘纳瓦五兄弟的母亲 Kunti 是 Krishna 的父亲的妹妹，他应该叫。姑姑，哎，对，都是亲戚。那么都是亲戚呢，他跟阿朱呢，他们关系是表兄之间的关系。那么朵帕蒂跟奎萨什么关系？是表兄媳妇儿的关系。
是的，
他们家
就是在这个生活当中，实际他们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嗯
，Yes。通过在一起，完了做 party 开始服务 Krishna， 耶，就建立这种关系。有个故事，哎，我们时间的关系就不用谈了。要为什么 Krishna 给他提供无限长的沙粒？这里面之前有故事，你可以读 Mahabharata， 行了。
是的，嗯，那个流川花马的鸡，也问了一个。不是跟我们主题特别相关的啊，就是他说这个图拉西静珠。 我们什么随身都可以带着，可以去沐浴啊，去厕所啊，如厕都没有问题。但是为什么我们的念珠就不能就是放在包里带到那个卫生间呢？
我的答案很简单，因为咕噜不让我带，所以我就不带。
这么简单？
因为咕噜，我看咕噜去如厕的时候把念珠袋放外边，所以我放外边。很多咕都这么做，我也追随。泡泡也这么做，我也去追随，所以我就这么追随了。我就很简单。你要说有什么哲学，我没问。不过你要想问这些里面有什么哲学的含义，我可以帮你问。我觉得这些细节我就不用问。当然念珠肯定是神圣的，但你不能说吞净珠也可以是神圣的。
想到刚才帕布提到的一个情节，就是你们当初一起去中街去派书。
所以念珠是很重要。
Hare Krishna。
啊？
能听见？
啊？
能听见我说话？ Hare Krishna。Hare Krishna。
可以，你说吧。
能听见哈？啊，那请问帕布，最开始，从您的叙述，我们得知。
啊，帕布。
Hare Krishna。
Hare Krishna。
Hare Krishna。
Hare Krishna。Krishna Kumar。
啊，好的。
你说吧，可以听到你说哈。
啊，就是刚才帕布讲到，当初你们去派书的时候，被问到很尴尬的时候，就是最开始您是对这个哲学没有兴趣的，是吧？那您说，
对，
那后来就像练到现在如何纯青的这种地步，那您往回追溯，那是您源头与生俱来的这种天赋吗？还是说这个过程可以复制和启发其他奉献者追随的这个路呢？因为我们知道好像很多，我们实际当中好像很多奉献者不是很有热情在哲学方面。
我也对哲学不是那么太感兴趣，在大学习中学学哲学特最不乐意学的就是学的。那为什么现在到这程度什么被逼无奈呀，上了贼船下不去呀，知道吧？哎，我真不想读啊，你知道吧？这都被逼的。为什么我不派出那些说向我挑战吗？你卖什么你不吆喝什么，这不特愤怒呢，特来气啊！我一定要我卖什么吆喝什么，就为了这个，连牛奶我宁可不要了，反正牛奶钱我也不挣了，我也要击退他这种挑战，知道吧？后来这叫一种赌气啊，这赌气不会维持很长时间。后来你说要找咕噜，我问咕噜，我说我不读梵歌可以吗？咕噜说不可以。我说为什么不可以？他问我，你灵修想进步吗？我想啊。你灵修什么目的？我想进步啊。你想进步啊？读博家梵歌。我说必须读，必须读。我又问了最重要的一句话，而咕噜 Dave， 我读梵歌能不能取悦你啊？姑那个你知道他们会姑非常温柔，那眼神，因为他很严厉的，就听那句话，为了看一下，你相当能取悦我。我说为了你这句话，一定要玩了命的读《佛家梵歌》。我说，然后姑说 ，Thank you very much。就用问这个，知道吧？你就服务咕噜。你这玩了命的读博家梵，后来发现这是咕的仁慈。不读博家梵歌，我只能感情用事的修愧圣之觉，怎么能进步呢？咕来了，咕噜的，咕走了，该干嘛干嘛。太感情了吧？感情我们需要，但需要在理智下运用情感，我觉得最靠谱。光没有理智，光有情感，我觉得特负担太重，受不了，你知道吧？所以我觉得这是咕的仁慈。就因为这个，所以我说这个是告诉大家，每个人都可以成功，只要你想，在 奉献者的字典里没有不可能这三个字，只有你愿不愿意做，愿不愿意做这五个字都能成功，只问你愿不愿意，就这么简单。
巨大的愿望的力量，那看来不
差不多。 Yes, 愿不愿意这个力量，
这个培训班呢一定要开了，你要把这种力量传染出去。
我这次博家范哥的力量
是您运用这种炉火纯青这种武林高手的这种秘诀，要
哎呀妈呀，这提升到武林层面了，
必须的。
当然了，我肯定愿意和大家去，愿意和大家去分享博家凡哥的美丽和魅力，当然愿意。如果有机会，肯定和大家一起去分享，这好，越分享得到的越多，这是秘密。别在家里坑哧瘪住，就偷那个词儿，你得出来，别在家里闷着，金屋藏娇呢，不好了。和大家一起去讨论呢，一起去玩游戏。我觉得赛天妈呢，你可以安排节目，什么玩游戏，以博家凡哥诗句为主题的游戏，博家凡哥一个译文，你可以表演一个小品，比如会上说你爱心给我一供奉一朵花一个水果，你就演个小品，你有几个人，那几个人供奉的时候是怀着爱，那个人买个苹果都没洗皮儿也没扒，直接供奉，就扮演个小品。这个反面角色沙平妈的演比较合适，那个正面角色你让庆华和灰色库曼帮你演，我这就大家记得特别清楚。通过节目来展示博家凡哥的诗句，让大家记得特别清楚。我觉得每一个译文都可以弄出一个小话剧来，那这多好啊，这生活多滋润啊。妈
哇，
确实越听帕布的分享，好像我们学习博家范哥就越有，怎么说呢，就是越有色彩了，就是他是那么生动的展现在我们的眼前，而且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是很快乐的去运用它。但是现在大部分奉献者的生活在学习经典当中，虽然可能我们是在联谊的，但是还是限于这种哲学的这种讨论吧，可能没有那么活跃，没有那么快乐。所以今天真的得到了他极大的仁慈。
对，不要只谈哲学。比如说那个最后有放弃所有宗教自愿臣服，我你演像什么，你扮演那个吃牛肉的人，把你坐在那儿愁眉苦脸的痛哭。完了那个亏上空二，哎亲爱的你怎么了，我看这个世界我痛苦死了，为什么一口牛肉滴有多少毛在滴的，那怎么痛苦啊。完了那个亏上空二，哎呀我也为你伤心了，我也吃两口怎么办呢。完了静华来了，怎么了，哎呀姑姑你来了，我痛苦死了，救救命，你就可以演了。完了不要害怕，完了怎么了，我告诉你们啊，静华把手一伸，萨瓦达玛帕拉加尼亚，哎，又开始背下来了。完了，那个斯塔萨里就拎了一个菩萨呢过来了，有好几人可以参与，把这师姐给演活了。这完这师姐记住了，别跟他坐那，就跟他读啊，你都睡着了，妈呀，还玩不玩了？
玩不起来了。所以说，我们得赶紧祈祷这个。赶紧祈祷我们这个疫情啊尽快的过去，不管是沈阳还是在圣地，我们希望他不赶紧的回到那个我们那个大陆来，是吗，是回到我们这个沈阳来帮我们主持啊这个活动。
我的故乡，我想死你们了，沈阳朋友，我想死你们了，沈阳朋友。
是啊，
可以。
真的是，就是帕布给我们今天提出来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学习博家凡哥的一个思路。可能我觉得这个方法能够给我们全国的这个奉献者各个地区的小组都带来一种
新的这个活力吧，啊，希望在帕布的这个抛砖引玉的这样一个分享当中，给大家能够带来更多的学习波迦梵歌的这个喜悦，然后能吸引更多的这个奉献者新人朋友，让我们的这个各个小组各个地区都能很好的传播，能够发展更多的新人吧。我觉得这个方式真的是可以吸引到很多的这个新朋友。
哎呀，感觉今天不是在做学习活动，感觉就像一个新年联欢晚会啊。对博家帆哥的
帕布的
就是要体验，
帕布始终是处在这种狂冉日帕布始终是处在这种狂喜的这个服务当中的，他任何时候都会表现出来的这种喜悦，他的这个喜悦是能够感染到每一位奉献者的，所以说大家也非常非常喜欢聆听冉日帕布的这个课程，也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每每帕布的这个讲课都是听众都是非常踊跃的。粉丝遍天下。所以我们今天可能这个大家的提问呀，没有什么太多的更深入的问题，但是大家都被帕布的今天的这个分享的内容呢所打动，然后房间里又特别活跃，感觉就也都非常感谢帕布能把这样一堂生动的博家梵歌的实际运用的这个课程分享给大家，然后说是灵性的盛宴，而且有新朋友就是说第一次感受到能把这个博家梵歌能的实际应用表达，就是能够感受到了博家梵歌在实际生活当中应用是这么喜悦这么快乐的一个事情，所以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感谢你，然后说回到我们全国各地来，所以您要做好准备，然后回来以后您肯定要各个地区都要那个播撒你的仁慈啊。
欢迎全中国的奉献者圣地来做客。
好，那今天我们这个故事会呢就到这里吧，大家也都听得意犹未尽，但是我们总归还是要结束我们的课程，我想冉日帕布他虽然身在圣地，但是他一直给我们国内的奉献者也讲了很多的课程，博家梵歌的这个章节的梳理呀，然后还有一些专题的课程啊，就大家可能也都聆听到了，所以我想就是以后有机会我们故事会有新的主题，更有新的有创意的一些课题的时候，我们再邀请帕布来给我们分享他的仁慈，也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能够积极的参与聆听。
对，
谢谢你俩，谢谢你们的主持，感谢感谢在座的各位奉献者，
帕布是
期待与你们相聚。
帕布是实
主要是非常非常感谢帕布给我们的这个，对，给我们的这个祝福，帕布给了我们祝福啊，所以说给了我们每一位聆听的奉献者祝福，所以真的感恩帕布。
好的，那太多甜美的甘露总是分享不完，意犹未尽。那我们再次感谢拉珍卓帕布的做客故事会，也感谢和我们沈阳家人的互动和全国奉献者的这种喜乐的这种分享。美好的时光总是匆匆而过，那我们期待下一期更精彩的分享，我们周二再见。 Hare Krishna， 感谢大家。
Hare Krishna。